这是加达印度尼西亚之声郭丁中，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播报新闻。
这是加达 Radio Service 印度尼西亚之声现在播送新闻。首先播报新闻提要：第一，印度尼西亚政府不干预媒体的新闻；第二，联合国就科文组织强调对记者安全的保证；第三，印度尼西亚新闻委员会称以你为世界新闻自由的榜样；第四，迎接欧洲节日，欧盟召开个中文化活动；第五，国防部长派松巴有限公司第二制造军舰的出口。现在报道新闻内容。印度尼西亚电信与信息部长鲁迪安达拉表示，新闻界人士在传播他们覆盖的消息和在现场发现的事实有自由。在加达周二庆祝世界新闻自由节日召开的记者发布会上，部长解释，但是也被希望新闻界人士也必须遵守道德准则使用的规则，让他们传播为了维持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同一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信息。
Indonesia sejak reformasi kita yang namanya pers itu memang bebas. Undang-undang 40 tidak ada peraturan pemerintah maupun peraturan menteri.
在印度尼西亚改革时代起，媒体是自由的，没有政府和部长级的规定，只意味着没有政府的干预。但我们以你新闻界的利益相关之愿望，在媒体上面有表达自由的民主，并必须在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同一国家的走廊维持下去。此外，鲁迪安达拉部长也表示，印尼政府将继续支持印度尼西亚新闻界的自由。根据他，只限制了记者职业的行为是必须遵守新闻道德准则。在雅加达2017年世界新闻自由大会的第二天，举行了印度尼西亚电信与信息部长鲁迪安达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电信和信息助理总干事弗朗拉鲁以及欧盟驻东南亚联盟组织大使 Francisco Fontan 之间的圆桌会议。在这种讨论中，讨论了为东南亚的记者的安全保障的重要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电信和信息助理总干事弗朗拉鲁说，国家必须保证新闻言论自由。周二在雅加达2017年世界新闻自由日今年的长篇召开新闻记者发布会上，弗朗拉鲁表示，在讨论的自由是保持消息来源保密的自由，在先和离先获取信息之外，该国还需要给记者提供安全保障。我们相信，与此同时，记者的安全必须得到保障。如果有骚扰，尤其是性骚扰，是世界各地上升的或有空下的，这种职业不能发挥作用的。这就是为什么是非常重要的，只是我们到处传递的信息。弗朗拉鲁补充说，当谈到机制的安全，就有四项要素，即相关机制安全的法律框架，改善新闻界人士和执法的能力建设，解决暴力的案件，以及社会与执法之间的对话。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鼓励东盟成员国家承诺提高对记者安全的保障，东盟人权委员会创造言论自由的区域报告。印度尼西亚 新闻委员会主席 Yosef Adi Prasetyo 说，印度尼西亚是世界新闻自由的榜样。在雅加达周二召开的世界新闻自由节日今年的第二天新闻发布会上， Yosef Adi Prasetyo 其实说，目前在印度尼西亚有47000家媒体，包括2000家印刷媒体、1600家电台和43300家网络媒体。根据 Yosef Adi Prasetyo， 印度尼西亚被指定为2017年世界新闻自由日的东道主，因为印度尼西亚是坚持新闻自由国家。只是一个令人愉快的时刻，因为印度尼西亚是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委托主办的2017年世界新闻自由日。我们知道，印尼是世界上新闻自由的教师模型的一部分。新闻委员会认为，在世界新闻自由之际，这是一个重要的时刻，因为我们会分享经验。Yosef Adi Prasetyo 进一步解释说，在2016年，许多骗局信息出现了。该片区的信息是随着政治紧张趋势有关。其他介绍，政府、民间社会和机制都努力反对编辑消息。Yosef 解释，到现在为止，编辑的新闻数量减少了，容易提取特征的。
您还是收听印度尼西亚之声，本台的广播也能详听通过 www.voi.co.id。
各位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收听本台播送的新闻。为了庆祝5月9日欧洲节的纪念，在印度尼西亚的欧盟代表将在一个月内在印度尼西亚各个地区举行系列文化活动。欧盟驻印尼大使 Vincent Guerin 周二在雅加达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这件活动其中支持欧洲电影节、钢琴音乐会、爵士音乐会、研讨会和商务会议。根据 Vincent Guerin 大使，系列活动反映了印度尼西亚和欧盟之间的密切关系。
And finally, I just wanted to stress how much these various cultural events fit very well with our overall relation between Indonesia.
最后，我想强调，所有文化对印度尼西亚的和欧盟之间的关系是适应的很好。我们有如你所知的，在政治领域非常强的信任关系，在各级信任的对话，包括在中东期的。此外，印尼和欧洲之间显然有非常强大的经济关系。Vincent Guerin 大使说，欧盟在印度尼西亚的投资开放了为110万人的就业机会。此外，在教育领域，自2004年以来，印度尼西亚1200名学生获得在澳洲留学的奖学金，同时每年大约100名澳洲的学生得到在印尼留学的邀请。印度尼西亚国防部长 Riami Zatria Kudu 承认，一些国家对印度尼西亚制造的军舰，其中这一是 Bal Indonesia 有限公司制造的军舰，因为它证明印尼能够专业的完成船舶建造有兴趣。周二在泗水东部码头，把 Bal Indonesia 有限公司制造的第二军舰派送到菲律宾的出口。 Riami Zatria Kudu 承认，印度尼西亚民族必须感到自豪，因为 Bal Indonesia 有限公司能够输出第二次这种类型的军舰，并 并它证明了印尼人民能够及时完成订货的。因素安达的通信社报道，他说第二军舰的完成将加强印尼和菲律宾在防卫方面的合作，并称为双国之间的密切的关系。雷米扎迪亚古鲁希望未来双国家的关系将继续提高，并赞赏菲律宾政府在建设海军合作的信任。最后的消息，印度尼西亚副总统约瑟夫·卡拉说，在东南亚外国投资上面的容易性，泰国和越南成为印尼的对手，尤其是在世界经济的状况仍缓慢的。约瑟夫·卡拉副总统昨日在雅加达的办公室表示这件事。世界银行的2016年数据显示，印度尼西亚是在91排名的营商环境，而越南是在第82排名，和泰国在第46的。印度安达拉通讯社报道，在东南亚地区排名第一的位置仍然是新加坡，这也是亚太地区最好的战绩，而印尼好于菲律宾、柬埔寨、老挝和缅甸。此外，副总统说，政府将鼓励放松管制，因此在印度尼西亚的外交投资就更容易，并且会与邻国竞争。在另一方面，副总统也还强调了全球经济放缓，尤其是在中国，其影响在印度尼西亚的投资环境。据来自印度尼西亚投资统筹机构在2016年，中国是在印尼第三大的投资值，只有26亿7千万美元，而在第一排名是有91亿8千万美元的新加坡，并在第二排名是日本有54亿美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这是雅加达 RRI World Service 印度尼西亚之声。